主人是这样爱我，因神经告诉我他的爱处处与我同在。
再来，
光光山海无边，高高山最高的天，深深江最深的海，是救主的爱。我虽然不配的，主人是这样爱我，因圣经告诉我他的爱处处与我同在。
神的爱就是很伟大，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美国人、加拿大人、中国人、印度人，所有的人神都爱。他爱到一个地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的爱实在是很伟大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为一人死是小有的，为人人死可能有敢做的，但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呢，神的爱是很伟大很伟大啊！今天希望大家能够知道神爱你。好，我们现在再唱两次好不好，也连续唱两次哈，一二三。
光光山海无边，高高山最高的天，深深江最深的海，是救主的爱。我虽然不配的，主人是这样爱我，盼着神告诉我他的爱处处与我同在。
第二次，
光光山海无边，高高山最高的天，深深江最深的海，是救主的爱。我虽然不配的，主人是这样爱我，眼睛睛告诉我他的爱处处与我同在。
最近呢，在中国呢发现了一条天梯，大家不是在网上有没有看过哈？在重庆市有一个地方，一个没人到的地方，有一个高山，大概有1500米的高啊，从山顶到山底呢有一条天梯，是6000级的天梯啊。是后来呢他们发现呢这条天梯呢是一个丈夫为他爱他的妻子所建造而成的，亲手为他做出6000级的天梯，从山底走一直通到山上，为了方便他的妻子可以走上山去。他们呢称这条呢叫做爱情天梯啊。人间都有很多的爱，但是跟圣经的爱相比呢还是差一点啊。在圣经里面呢也有一条天梯，一条天梯呢是从地通到上天的。这个天梯呢是由主耶稣基督亲自为我们造成的，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生又活的路，这条的天梯一直的通到天上去，从地上一道通到天上。这条天梯是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为我们打开一条的通路啊。所以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这条的路是主耶稣为我们造成的，借着他，通过他，只有通过他，我们能够到天上去。好，我们最后再唱两次啊，大家记着，神爱你，他为你舍命，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为我们打开一条的天路，可以通到天上去。好，我们再来，一二三。
光光山海无边， 高高向最高的天，深深向最深的海，赐救主的爱。我虽然不配得，主人是怎样爱我，因神经告诉我他的爱，处处与我同在。
最后一句，一二三，
光光像海无边，高高像最高的天，深深像最深的海，是救主的爱。我虽然不配得，主人是怎样爱我，因圣经告诉我他的爱，处处与我同在。
好，现在我们呢唱第二首的诗歌，叫荣耀的释放，请啊诗琴为我们弹一次，我们把这三节的诗歌唱完。好，我们现在来唱这首诗歌哈。OK。
在罪恶所念所捆绑，犯罪不只有痛苦难当，但耶稣断开我一切锁链，荣耀之救恩使我释放。荣耀之释放，奇妙之释放，我再无罪恶，束缚痛苦。荣耀释放者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是我释放。主是我同你死后，托你我足迹恨无狂傲，托你我细数虚空的幻想，因此我继续一起游航。荣耀之释放，奇妙之释放，我再无罪我痛苦。荣耀释放者是救主耶稣，荣耀就永远是我释放。主是我脱离骄傲我愚昧，托你我离开今天迷惑，托你我流露暴躁之神情，荣耀之释放无穷极乐。荣耀之释放，奇妙之释放，我再无罪恶，束缚痛苦。荣耀释放者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是我释放。
啊，这首的诗歌呢告诉我们说，第一节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被很多的 罪恶所捆绑。可能你觉得我没有犯罪啊，我没有罪恶捆绑，我又不吸毒，我又没有酗酒，我又没有去赌钱，我没有被罪恶捆绑啊。啊，但是呢，在第二节的时候呢，他说我们被什么来捆绑呢？他说呢，我们被情欲，情欲就是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欲望啊，嗜好，你有没有一些嗜好绑着你啊？给我们的妒忌啊，恨恶、狂傲啊，捆绑啊，还有呢，世俗、虚空的幻想，这些都捆绑着我们啊。还有呢，就是骄傲、愚昧、溺爱金钱啊。第三节讲到了，就是啊。第三节讲到了，就是骄傲、愚昧啊，溺爱金钱啊，恼怒、暴躁之盛情。你有没有试过不想发脾气又发了？你有没有试过你想很温柔的，怎么你又很暴躁了？这些都是我们的捆绑。这些捆绑呢，在一个救恩的里面，我们能够释放出来，使我们活在一个非常丰富的生命的里面。这个的捆绑呢，叫我们活得很苦很惨。我们想做好的做不出来，我们不想做的又做出来。我们在一个罪跟死的律里面被捆绑。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根据圣灵的律来管理我们。在生命圣灵的律管理的里面，我们被释放出来，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很丰盛的生命。这首的诗歌告诉我们说，信耶稣不单只可以到天堂去，还可以活出一个非常非常丰盛的人生。因为我们在各样的捆绑里面，我们被释放出来，我们在真理里面得到自由。好，我们现在呢再唱这首的诗歌啊，从头再唱一次哈。等一等啊。OK, 啊，一二三。
我常被罪恶所连着捆绑，上路不自由，痛苦难当。但耶稣断开我一切锁链，荣耀之救恩使我释放，荣耀之释放，奇妙之释放，我再无罪恶，赎我同光，荣耀释放着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是我脱离情欲和嗜好，脱离我妒忌恨恶狂傲，脱离我世俗虚空的幻想，已是我离去一切忧劳，荣耀之时释放着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是我释放，主是我脱离骄傲我愚昧，脱离我溺爱金钱迷惑，脱离我恼怒暴躁之身，只是
好，我们这个时间到这里啊，把上边的时间交给您做继续送。
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听见吗？都可以听见啊。很高兴今天天气虽然不是最美好，但是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众人还是能来到这个地方聚会，一同来明白神的救恩，神的这个刚才领事的姐妹是我的太太说的，这个是神的恩典啊。谢谢刚才各弟兄给我们弹琴啊，希望你们都喜爱刚才所唱的诗歌。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活水的泉源啊。这个记载在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约翰福音啊，第四章三章到二十六节。今天呢经文比较长一点，不过呢希望大家也可以从当中来明白一下。那我希望大家帮我一个忙好不好，我们一起一人读一半，我先读单数节，你们读双数节好不好我们把这二十多节的经文我们先读一遍我先读第三节，我读第五第七节，我读，你们呢请读四六八节就这样啊。那你用普通话、国语、广东话都可以不过用粤语的声音少一点，因为今天我们是用国语为主。好，我先读。他就离了犹太要往加利利去，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的约瑟的那块地。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妇人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再来接你这么远打水。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情告诉我们。好， 愿神祝福听他话语的人。经文比较长，不过呢这个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记载。这个记载是耶稣出来传道，大家如果稍微听过读过圣经，看过明白一点圣经的记载，知道新约圣经里面头四本的书我们叫福音书都是记载耶稣所讲的话耶稣所做的事情。这个记载耶稣离开犹太的地方往加利利去。那犹太呢给大家看一看地图好不好。犹太呢是在最底下那个是犹太的地方，中间是撒玛利亚，然后上面是加利利。以色列人当时在罗马的统治底下，他把这块地分成可以说三个省份。那底下南边犹太，然后呢有伯利恒，有耶路撒冷，北边呢有加利利，有你看见有加密山、加拿、加百隆这些不同的城市。那中间呢有一块地叫撒玛利亚。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说了，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他们不来往，所以当犹太人要从南部到北部，他们一般是要西边或是东边上去，或是从北边加利利又去犹太，他们也不经过撒玛利亚，他们故意从西边地中海那边，或是从这边约旦河，然后呢下来要避开撒玛利亚。为什么要避开撒玛利亚呢？这个有当然有一个历史的因素，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探讨。简单说，撒玛利亚人呢就是不纯种的犹太人因为那个地方有犹太人和外族人通婚生出来的，就不是纯种的犹太人。那纯种的犹太人就像犹太和加利利利这些犹太人呢，就看不起这些撒玛利亚的人，觉得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纯种的，是外邦人，是不是我们纯正的犹太人。所以就这个原因所以当时的犹太人都不经过撒玛利亚这块地要到他们也要要情愿远一点。我们知道从 A 到 B， 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最近的最短的路是直线，如果你要到的话肯定是要远一点他们情愿远一点，时间多一点他们也不经过撒玛利亚。那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雅各井，看见没有？雅各井就在这个地方，靠近叙加的地方。所以呢但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呢告诉我们耶稣呢离开了犹太，就南边要往加利利去这里很奇怪哦，第四节圣经记载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必须，原来他们必定不经过撒玛利亚，现在耶稣说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是否必须呢？他没有别的路可走吗？可以从西边从东边，刚才说了都可以绕过耶路撒冷，但是圣经说耶稣必须通过撒玛利亚。这个你给我们看见这个必须因为耶稣知道那里有一个很大的需要，有一个很大的需要，所以耶稣必须往那里去一下。耶稣这一去不简单哦他是从一个犹太一个纯种的犹太人的民族要去一个外邦的地方这个打破了种族之间的隔离。然后呢跟着我们看见他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这个也是非常不寻常的，因为男女没有太多的交往的，不要说跟外邦的女子，犹太人他们连自己犹太人的妇女都在街上都不打招呼，甚至有人说一些拉比拉比就犹太人的先生，他们在街上看见自己的妻子都不打招呼 所以那么眼里就像我在街上看见蒙娜装看不见的样。所以要打破男女之间的隔离，然后呢我们知道耶稣是一个道德非常高的人啊，起码人家称他为先生为父子啊，但这个女人是一个怎么样的女人，大家刚才读过都稍微有一点印象，道德水平非常低的一个女人，一个道德水平非常高的人去接近一个道德水平很低的人，你看见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因为他知道那里有一个人有很大的需要，所以耶稣打破了种族的隔离，打破了男女的分别，打破了那个道德的高低，要接近这个女人，所以他去了那个地方。因为耶稣我们知道他虽然是神，但是他来世界做人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会饿，所以呢门徒就去买东西，然后呢他也会口干，也会口渴，然后呢他就需要喝水，他就坐在那个井旁等那个女人来。当时是什么时间呢？圣经说月有五阵就是正午的时候，十二点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凉快的时候，是不是？当然不是，我们知道在巴勒斯坦的地方夏天中午可以达到40多度非常的炎热，所以那个时候呢来打水呢是不寻常的，因为人家打水一般都是天亮的时候，黄昏的时候，比较凉快的时候去打水，但是这里有一个女人，她是正午最热的时候去打水，为什么？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没人去那个时候没人去，所以大家知道，待会我们讲下去就知道，这个女人不是一个很好的女人，所以呢她不想给别人看见，所以呢正午最热的时候最难受的时候她去打水，她也是人她也要喝水所以耶稣走路困倦也是要吃也是要喝所以圣经记载那里有一个井叫雅各井，雅各井呢刚才看见那个地图靠近叙加的地方，雅各是什么人呢？雅各圣经记载是今天我们有一个国家叫以色列，雅各的名字也叫以色列原来神给一个人叫雅各，把他的名字改成以色列不单那个人叫以色列，以后他的子孙他住的那块地也改名叫以色列，所以雅各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在神的眼中非常的宝贵，是神的选民，神拣选这个人也拣选这个民族，所以在撒玛利亚有一棵井叫雅各井这个也说明撒玛利亚跟犹太人是有渊源的，确实有渊源的，确实原来都是一家人的，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变成了是一个不纯洁的不纯正的犹太的一个地方，所以那些犹太人那些夫子那些道貌岸然的人都鄙视就是撒玛利亚的人，不跟他们接近，特别是妇女，特别是道德水平低的妇女就更不用说，所以我们今天看见耶稣打破了许多的隔膜，为的要接近这个女人，然后耶稣向她说你给我水喝吧，那个女人就非常的奇怪因为门徒已经进城去买东西了买吃了那个时候耶稣和那个女人就两个人对话，撒玛利亚的妇人说你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人要水呢，他还没说下一句还向我这个撒玛利亚的道德水平低的这个妇女来要水呢，非常诧异非常奇妙，你是一个犹太的夫子竟然向我这样一个人要水，他觉得很奇妙很奇怪，他很惊奇，他想知道为什么， 啊，耶稣这样一这个妇人这样一回答，耶稣就可以跟他讲更重要的事情。他说如果你知道啊，神的恩赐，如果你知道，如果你知道，今天如果我们知道，早知道那就好了，是不是？我们是不是经常说早知道这样就好了，早知道买哪个股票会赚钱的那就好了啊，我就买那个，早知道哪个股票会跌的我就不买了，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啊？早知道我出门要破财我就不出门了，今天早知道那里有好东西买我就去了，要我来晚了买不到，是不是经常不知道啊？这里也是啊，耶稣说如果你知道就好了，你知道神有恩典就好了，我们经常不知道。人家跟我们讲耶稣，什么耶稣，特别我们国内来的同胞，什么耶稣从来没听说过啊。你跟我讲钱我知道啊，你跟我讲钱我也知道，你跟我讲学问我也知道，你跟我讲许多的东西我都知道。耶稣什么耶稣？耶稣是神，什么神？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心态？我们不知道。所以耶稣跟那个女人说，如果你知道就好了，如果你知道神有恩典那多好。然后对他说，你这个向你要水的人，如果你求他他就早就给你活水。奇妙啊，你早求他就好了，如果你知道你就求他，如果你知道有一位神，有一位伟大的神，有一位爱你的神，你求他就好了。关键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也没求，我们没求所以我们也得不到。圣经也是那么说，你们得不到因为你们没有求，你们求也得不到因为你们妄求，就胡乱的求，什么的求好的要求，不好的要求，所以你呢求很多不好的东西神也不给你，但是你求好的东西神要给你。耶稣就对那个人说，如果你知道神有恩典要赏赐给你，你就求他，他就给你，他就必定给你，而不是可能给你。这里说如果你知道神的恩典，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的是谁你必早就求他，你必早求他，你必定求他。我们没有那么愚笨，有好东西都不求，那我们必定求。那你必定求的，神也说我必定给你所以有一个必不会可能，或是我看看吧，不会。我们人经常会有这种情况，神是乐意施恩给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诚心来求他的时候他就必赏赐我们恩典你知道我们人来到神的面前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再了不起也就只是一口气。你想一想，我们在世界上追求很多的东西，我们年轻的时候追求学问，我们稍微大一点出来工作，我们追求金钱，追求地位，追求权柄追求名牌，追求许多物质的东西，但是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反而没有去追求。因为什么？圣经说你不知道，你早知道就好。我们有的时候信主了觉得哎呀我早点信主多好早点信主我就省了很多麻烦，我的人生就丰富了很多，我的生命就丰盛了很多。不过现在也不晚因为神在每一个人身上有他的时间，有他的计划，只要你知道你向他求他必给你，而且不是给你喝的水还记得吗？耶稣向那个女人要喝的水，她口干她要喝水但耶稣说我不是把一般的水给你，我给你是活水。活水是什么？那个女人不明白，她说先生你连打水的器具都没有，井又那么深，你哪里得活水？她还不明白什么叫活水，她以为耶稣还是讲井里面的水，但是耶稣透过井里面的水跟她讲更重要的水，是生命的水要活到永远的水，能解决你永生的问题的水， 不是今天你喝了以后你下午还要喝水，晚上你还要喝水，明天你还要喝水。我们如果不经常喝水，我们就会这个生命啊就支持不下去。但是我们不光是有这个生命，耶稣刚才讲了更重要的生命啊，那个活水就是神的救恩，就是上面说神的恩赐，神的恩典啊。这个女人不太明白，就是说我们的祖宗雅各啊把这口井留给我们啊，他自己和他的儿子儿孙牲畜都会接近你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这说明什么？说明他还不知道耶稣是谁啊。你还比雅各还大，雅各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刚才说了，虽然他们是撒玛利亚人，他们从犹太人的眼中看不起他们，但是他们的祖宗还是一样的，他们以雅各为他们的祖宗。雅各是神拣选的一个人，虽然雅各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却是神特别祝福的人，因为雅各他要抓着神，雅各的名字他是要抓，而且他抓就是神。今天如果你我认识神，抓着神，那你就有福气了。我们看看那个妇人到底有没有这个福气啊？耶稣说：“你凡是喝这水，还要再渴，因为刚才说了，永远填不满。我们不光是口干要喝水，我们心灵里面也有一个很大很大。”对，干渴，填不满的干渴，什么能填满你心中的欲望？刚才我太太林师说了，什么能填满你的欲望？有多少钱你才够？当你没钱的时候，你说我希望如果有100万就好了，百万富翁，这是我们盼望的。当你有100万的时候，你希望有1000万。当你有1000万的时候，你希望有1亿，有10亿，有更多的钱。你相信不相信？我国内的我不知道谁最有钱。我来自香港的，香港的李嘉诚是非常有钱的人了。如果你在国内的，应该听说过他的名字。有人问他你要多少才够？他说还差一点点，还差一点点。金钱填不满我们心灵的需要，有的人追求学问也是无穷尽，这个世界这么多的学问，你怎么能学得完？今天我们称读书多的人读到博士不错了，但今天的博士跟以前的博士有点不太一样。我们过去的博士是博大精通，什么都会，什么都知，那个叫博士。今天的博士知道多少？就那么一点点，因为他读那一点点的书读的最多，他的研究最多那一点点，可能是研究你的头发，可能是研究你的眼睛，研究身体某一个器官，研究多了他就成为这方面的博士，不是博大精通，你问他别的他都不知道。学问永远满足不了我们知识的渴求啊，权力你要多大的权力才够啊？作为一国的总理总统不错了，但是我们还要管人家的事情，我们要有权永远满足不了我们心灵的干渴。耶稣说如果你喝我赐给你的活水就可以满足了。有神学家说我们心灵的空虚，我们心灵里面的需要只有一个可以填满，不是你的钱，再多的钱放进去不够，再多的学问放进去不够，再多的权力放进去还不够。他说我们人里面有一个神形的空虚。什么叫神形的空虚？神就是上帝了，形状的空虚，神形状的空虚，就是说你里面缺乏的是神自己，你把神放进去你就都填满了。关键我们什么都求什么都抓， 但是我们没有看见神，神在哪里，谁是神。耶稣觉得这个妇人有许大的需要，所以他特意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的地方，来到这个雅各的井旁来等候这个女人，要把这个活水给她。感谢神，这个妇人虽然不完全明白活水的意义，但是她说请把这水给我，先生请把这水给我，叫我以后不再渴，也不用那么远来打水。那个妇人有一个需要，她要满足她心灵的需要，她要满足这一个干渴的心。这个人如果晓得向耶稣求，他就有救的机会，有得救的机会。我们经常没有救，因为我们根本就不认识神，也不知道了神，然后呢也不向他求，所以我们就很苦，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很苦，因为都要靠自己嘛，我们一双手嘛打天下，什么都靠我们一双手，但是呢我们的能力还是有限的，人的智慧还是有限的，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你再本事也只能在这个世界活几十年，最多活到一百零几岁。当然我认识有人活得超过一百岁的，但是呢太少。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人生的寿数是七十，如果健康可以达到八十。中文也就说了嘛，人生七十古来稀，对不对？七八十也就差不多。昨天好像是昨天还前天的新闻，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明星刚去世了。当然是洋人了，白人了。如果没记错他叫 Bonnie。我很诧异，他才59岁，还60岁到不了。有明星有名气，估计也应该有一点钱。59岁很年轻哦。因为癌症去世了。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是永恒的，我们今生的生命是有限的所以这个妇人明白了，她向耶稣求，请你把这个水给我，好让我不再干渴，好让我不要那么老远来打水耶稣知道这个人靠近得救的机会，他说好，还有一个事情要解决的你要这个活水可以，不过要解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请你把你丈夫也叫来，把你的丈夫叫来这么一说，这个女人心中有数了哈。她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是不错的。耶稣知道万人的心她说你已经有5个的丈夫，5个多不多有5个丈夫，这样的道德水平是不是很低？从我们人的眼中道德水平很低，我想在座没有一个人有5个丈夫或是5个太太，一个就够了哈，2个就已经要打架了，那5个像李嘉诚这么有钱他也没有5个的太太。这个女人有5个丈夫，曾经有5个丈夫，她把她的过去说出来，你曾经已经有过5个丈夫，今天和你一起的那个还不是你丈夫，那个女人的过去现在耶稣都知道，因为耶稣是神，看见人的心，看见他的问题在哪里。这个女人给他这么一说，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能知道你的过去和你的现在，你相信不相信他也知道你的未来，这个是谁？不是一般的人，站在他面前的人。耶稣说如果你早知道他是谁就好了，你早知道他是神，神有恩典要给你就都好所以这个女人还是 还是聪明的，他就要这个水，要这个活水。耶稣说你把你丈夫叫来，然后耶稣把他的罪显露出来。我们说无所遁形啊，人看人只是看外表，你看我也是一表人才是不是？但是我里面有许多的败坏，你看见没有？没看见，因为你是人，我是人，你里面也可能有类似五个丈夫这样的罪恶。不说你有五个丈夫，我们每个人都有五个丈夫，可能不止。那个是指到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刚才讲了有许多的罪。我们里面有没有骄傲？有，你不要跟我说没有。我们里面有没有自大？有。我们里面有没有贪心？多的是，贪婪。我们里面有没有仇恨？人家得罪你，你一辈子都还记得，是不是？我们里面有许多不能给人家看见的东西。我们里面有没有虚假？有没有骗人？有没有说谎？这一切人都看不见。特别穿的好像我这样一表人才的人更难看得出来。但是我感谢神，当我年轻的时候，神就给我看见我是一个罪人。我在家里面是老大，我底下有几个弟弟妹妹。我从小父母就告诉我，你是火车头，你走得正，你的弟妹就跟着你走正路，你走歪了，他们就跟着你做坏事。所以我从小就警惕自己，你一定要走一条正路，不能走歪，因为后面有弟弟妹妹跟着。所以在外面看起来我真是一个不错的人，我真是一个表面谦虚的人，表面诚实的人，表面有礼貌的人，表面是一个非常尊敬人的人。我说表面哈，里面是怎么样一个人？骄傲、自大、贪婪、说谎、偷窃，我都做过。那个年代刚刚有超市或是类似超市我进去看见周围没人，就把它放在口袋里面装作无事，那就看了看就出去了，东西就在我口袋里面，幸亏没给人抓着，要不然可能要坐牢。不过那个时候还是年轻，还是孩子不过神已经给我看见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不是一个表面那么好的人，我里面有许多不能让人家看见的东西。就像这个女人，她有五个丈夫，你我都有五个丈夫，类似五个丈夫不止。你相信我，你回家坐下，你自己写一下你有多少的罪是人家不知道的，没人知道，就你自己一个人知道。但是别忘了，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没有一件事上帝不知道。所以我们可以瞒过很多的人，甚至瞒过你自己，但是你瞒不过神，因为他是神，他是无所不知。所以耶稣说你把你丈夫叫来，那个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是不错的，因为你已经有过五个的丈夫，现在和你一起的还不是你的丈夫。所以这个妇人在耶稣的面前无所遁形他就承认我看出你是先知。但是这个妇人很聪明，他不要多讲这方面好了，我们讲讲别的好不好？我听说呢，我们老祖宗是在这个山拜神你们犹太人呢却是在耶路撒冷，怎么他把这个目标转移了？不要再讲我这个五个丈夫的事情好不好，讲讲我们拜神的事好不好啊？他很聪明，这个妇人很聪明 然后呢，我们讲一讲到哪去拜神好了。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个山，也不在耶路撒冷，都不是。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你可以在这里拜神，也可以回国拜神。你可以在任何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你都可以敬拜神，因为神是不受时空的限制，不受地方的限制。整个宇宙万物，上帝创造的，整个宇宙万物都是神所造。你不要信这个带爆炸的理论，不要信进化论，没有这些事情的，这是只是一个假设。我们从小给人家欺骗了，所以不要信那些没有根据的。什么有根据？最简单，圣经说各从其类。打开圣经第一本书《创世纪》，神讲到他创造地上的万物的时候说：“各从其类。”就这么一句话，你就回去思考一下。你什么时候看过猫生狗，狗生猫，有没有？啊，一只黑狗跟一只白狗配种，生出来可能是白狗，可能是黑狗，也可能是灰狗。一只大狗跟一只小狗生出来还是狗，不会生一只猫出来的。猫也永远生猫的，花猫、白猫、黑猫、白猫，生出来还是猫。因为圣经说各从其类，人永远是生人的，人不会生猴子，猴子也不会生人的。所以我们不要给人家欺骗我们，我们过去不知道，无知，就像这个妇人根本就不认识神。今天我们读圣经知道了，万物都是神所创造，整个宇宙万物是他创造，全球全世界所有的生物都是神创造，而且他命定了各从其类，不能超越。有没有变异？一点点的有。人也有不同的这个颜色哈，我们比较黄，黄种人，我们来到那个美国加拿大，白种人确实是比较白。我们也看过一些黑人，真是有的很黑的，有的像巧克力，有的像那个各弟兄的西服那么黑都有，但是还是人，不同颜色的人还是人。在神的眼中，全人类都是他创造，都是从一个人出来的。所以当我们明白了，我们知道神不受任何时间、空间、地方限制，你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敬拜上帝。因为耶稣说神是个灵你们拜，过去我们这里拜拜那里拜拜，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你们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耶稣是犹太人，神的救恩通过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做一个人，把天上神的恩典带到地上，每一个信靠他的人，他都把这个恩典，神的恩赐，刚才我们讲了，赐给每一个求他的人。但是我们过去要不然是什么都拜，哪个庙听说灵验我们就去拜拜，拜的菩萨多就多菩萨保佑，是不是这种心态？千万不要得罪一个都拜，我们是这样，要不然什么都不拜。我就是神，我自我中心，我就神，神什么？我就神。我们从一个极端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圣经告诉我神只有一位，而且这个神是从犹太人出来，所以耶稣把神的救恩带到人间。而且耶稣说，你喝我所赐给你的水就永远不渴，我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 只涌到永生泉源。如果你有一个户口是你拿多少都有的都好，有一个户口，你价钱还是有限的，因为它还是有一个数字的。Bill Gates 盖茨他的身家不少，但是还是有一个数字的。但是如果有一个拿不尽的数字都好，你要多少就拿多少，好不好？有一个泉源，活水的泉源，活水的泉源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拿不完的，因为神是无限的神，而且神是非常慷慨的神，不像你我给一点就好了，我们都很吝啬，但是神是非常 generous， 非常慷慨，你要多少都给你，你只要有一个要的心，神就把这个活水，把这个救恩给你，这个救恩成为泉源，而且一直涌到永生。今生是有限的，刚才我们说过了，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们再长寿也就达到一百岁，一百零几岁也就差不多了，而且还求神给我们有健康，没有健康的话长寿也不是一定是一个很好的祝福。如果你长寿要穷要病，那倒不如早点回去，是不是？如果你像李嘉诚这么有钱啊，又有健康，那长寿一点还可以的，还可以享受一下今生，但是还是有限，今生还是会过去，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知道今生有限，知道永生的宝贵。耶稣说，如果你求神的恩典，求神的恩赐，他就把这个恩赐给你，而且是无穷尽的，要赐给你一直永留到永生这个妇人再一起说，先生请把这水给我，好叫我不用再来这个神的恩典让我们知道，不是透过一些外表的事情，不是透过某某的庙某某的地点去敬拜神，都不是，神是无所不在，神要你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就是用诚实的心来敬拜神就可以了。你打开你的心，你知道天地之间有一个伟大的神有一次他叫耶稣来到地上，为人的罪舍命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今天你向他求，你要得到这个福分，你要得到这个祝福，你要得到这个活水，你要得到这个永存的生命你向他求。神是个灵，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也无所不能，所以呢你用诚实用心灵，而且看见没有，必须刚才我们开始说讲到必须，这里也讲到必须，没有第二个办法。耶稣在圣经里面，我们今天看到约翰福音，他还多次讲到用不同的事情来形容他自己，这里讲到他是活水，在约翰福音再过两章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们要吃饭，但是他说我是生命的粮，如果你把生命的粮吃进去，你就永远不饥饿，你把生命的水喝进去，你就永远不渴。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凡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你就得到生命的光。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很黑暗，我们自己都知道，但是当你有神的光来光照你里面的黑暗的时候，你就不再在黑暗里面走。耶稣说我是门，你进来这个教会你要通过那个门，耶稣说你通过我这个门你进来，你就出入能得吃的，喂养你属灵的生命。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所以耶稣已经做了，他是一个好的牧羊人， 圣经经常把人比喻作羊，我们都如羊走迷，人都是像羊一样走迷了路，个人偏行己路。你如果看那些电视啊电影啊，看见羊群啊，除非有一个牧羊人在前面带着他们跟着走，不然的话他们怎么样，他们在这个山头四散，有的往朝东，有的往西，有的去南，有的去北。我们都好像羊一样走迷了路，在这个世界花花的世界里面，我们很容易迷失。但是如果有一个大牧人带领我们，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带领你们，而且我为你舍命。耶稣也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还要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必不是可能，必定不死，因为他掌管生命，他也是复活的主。我们很快就有一个节日叫复活节，不管你过去认识不认识基督教信仰，你都知道有受难节也有复活节。耶稣受难以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圣经说他用大能显明他就是神，死亡都不能控制他。古今中外，你们要找过一个人他从死里复活，再伟大的人要死，再有钱的人会死，再有权威的人会死，再聪明的人还是会死，死了就死了，死了就埋在地里，就坟墓里面。只有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阴间的权柄不能趋近他，因为他是神，他掌管生命。刚才我太太也说过，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你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什么道路？唯一一条路，唯一通天的路，它就是那条路，它是真理，从来不欺骗你，它是生命。再一次说明它是掌管生命的神，你我的生命在他手中。今天你我能活着，感谢神的恩典给我还有今天，能不能活到明天，有人说 God knows， 只有上帝知道，你我都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都没有把握，所以你不要太多的为今生筹算，你要像这个妇人有聪明，虽然她是一个很败坏的女人，但是知道神的恩赐以后，她求她又得到。然后妇人说我知道你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就是救世主啊，他来了要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我就是那个人，我就是神。今天人家把耶稣介绍给你，你听了，你明白了，你知道了，你有没有求他？你有没有一个像这个妇人他的智慧求主帮助我？你知道我们在今生有许多的挑战，活在今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试过灰心的时候，有没有灰心失意的时候？耶稣说你祷告吧，不要灰心。你说我祷告我都不会，我很无助，我不会祷告。圣经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你祷告，你不会祷告，你有这样的心态，神借着他自己的灵来帮助你。你觉得你很无助，你连祷告都不会祷告，神可以透过圣灵帮助我们祷告。你有的时候觉得绝望了，有没有？完了，在神那里没有绝望，你只要信神，人人有指望。圣经里面记载另外一个人，刚才说到这个雅各，也叫以色列，他的祖父 叫亚伯拉罕，他已经觉得没有希望，他已经100岁了，他太太90岁，但神应许他要给他生一个孩子，他相信神，果然在他100岁的时候，神赏赐他一个儿子，就是雅各的父亲以撒。好了，感谢上帝了，给我心中所求的所盼望，然后神要试验他，当他那个儿子是年轻人的时候，圣经没记载他几岁，可能十来岁，神说你把这个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献给我。献不献？如果你是他，献不献？他信神，他献。独生子，在年老得到的独生子，神说你献给我，他毫无保留献给神，神没有叫他真正的献上，给他一只羊羔来代替了他的儿子，因为他信神，因为他信神，神称他为义，神就知道这个人真是信靠他的人，完全的信靠，所以当他没有指望的时候，他信神，仍然有指望。当你有忧虑，你该怎么做？圣经说，你们哪一个人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颗呢？你忧虑有没有用？能不能多加一颗的寿数？因为你的忧虑，有没有相信事意的时候？你信靠神的人，他说你哀痛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要得到安慰，神是安慰人的神。当你有难处，极大的难处，人不能为你解决的时候，你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祷告的时候，神要成为你的安慰。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很无用？特别我们这些来自海外的，来自中国也好，台湾也好，香港也好，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过去的学历，我们过去的职位，来到这里都好像一点用处没有，有没有自卑？有没有觉得很难受？但神是给我们有盼望的神，你信神的人，神说你是特别拣选的一群，你是有高贵的身份，你是上帝的儿女，你信靠神的人，神要把永生给你，不光是把永生给你，凡接待他的就是接待耶稣的，耶稣说我就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这个身份有没有更高一点？你说我今天做，今天是习近平哈，胡锦涛要马上要过去，你习近平收你做干儿干女，你的身份地位就不一样了，你就没那么苦了，你就有许多的好处，你有许多的权柄，你有许多的钱，不是你不还不是他亲生的啊，在任你做他的干儿干女，你的身份地位就不一样。不过他有一天也会过去，他过去你也会失去，靠着他所得的。所以我们今生靠什么都不可靠，但是依靠神的人有永恒的盼望。你有没有觉得孤单的时候？你觉得孤单的时候，神说我不会撇下你作为孤儿，我永远不会离弃你。世界上的人会离弃你，包括你最亲的人可能会离弃你，但是神说我永远不撇下你作为孤儿，我要照顾你。你有没有劳苦？你有没有重担？有没有生活的重担？有没有劳苦？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你来我这里，我就使你得安息，你就可以得到安息，得到平安。这些只是圣经里面 许许多多的应许的一点点。如果你今生，我今生有这个智慧，能明白我们的生命有限，我们懂得向神求，我们就必得到活水，我们就必得到神的救恩。你说我年轻时候，除了神显露我里面的污秽败坏黑暗以外，神给我一句话，我是非常受用。他说眼就是赚的全世界，赔上了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我们中国人讲得很豪爽，讲得很潇洒，说什么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都可抛。潇洒不潇洒？很潇洒，但是不实际啊。他说生命是非常宝贵的，但是爱情更重要，自由为了自由，爱情和生命都可以不要，实际不实际？虚谈，空谈，没有生命什么都讲不上，没有生命讲什么爱，没有生命讲什么自由，生命是最宝贵的。你就是能赚的全世界，整个世界都给你捞过来，没有一个人做得到。刚才说了，李嘉诚做不到， Bill Gates 做不到，没有一个人做得到。哪怕你都得到全世界的财富，没有命了，有什么用呢？你还拿什么东西来换生命？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所以今天盼望在这个有限的时间，求神帮助你，帮助我，再一次思考我们人生真正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我们来这个世界没有选择的，父母生我们，我们就来了。你有没有求你的父母生你出来？我们来这个世界没有选择，每一个人都没有选择，父母生我们，我们就来了。但是去哪里，我们有选择的。今天你就可以做这个选择，你可以选择永远离开神的面，我不理，我不管，我的生命就是今生，我为今生而活，今生过后我什么都不管，我什么都不理，死就死吧。有没有这么笨？还是你要寻求今生过后往哪里去？圣经告诉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只有两个地方，你不上去就下来，你不上天就下地，下地就是永远的灭亡。阴间，我们中国人所谓的阴间，没有一个人想去。今天你我求神给我们有一颗要活水的心，又得到这个永恒生命，得到神的恩典，我们要上去，我们要到神那里去，因为神这么爱我们，这么有恩典给我们，这么怜悯我们。哪怕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那么败坏的一个妇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不受人家尊重的人，神爱他，耶稣爱他，耶稣亲自的就近他，来把这个救恩来跟他讲解，然后亲自跟他说，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就是神。今天神可能也在你心中说话，也告诉你，你是他所宝贵的。虽然你过去不认识我，今天我来寻求你，今天我希望你明白我对你的爱，我爱你爱到一个地步，为你舍命在十字架上，没有一个爱比这个爱更大。孩子，回家吧，接受神的恩赐，得到永生的福分，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一同的祷告。如果你同意我的祷告，我最后奉耶稣的名祷告，你就阿门，就说诚心所愿，但愿 刚才讲员的祷告也是我心中的祷告，我也很希望我的祷告是真诚的。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主的恩典，今天给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间能开这个布道会。我们知道一切的恩典是从上帝而来，我们今天能有生命气息，我们能在这个地上活，我们能有智慧，能有体力来赚钱，是神的恩典。我们在这个地上活也就不过有限的年日，但是神还是把我们所需要的饮食，我们的所需要的水赏赐给我们，我们所需要呼吸的空气你都是白白的给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不管是照顾我们这一生，你差派耶稣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解决了我们的罪，好让我们可以亲近神，让我们本来污秽败坏的人有永生的盼望，这个何等大的恩典。主，我们求你开我们众人的心眼，让我们看见，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知道，让我们像这个妇人一样有一颗渴求的心，有一颗向你祈求的心，以致他得到神的恩赐。我愿意在座每一位，不论你过去听过或是今天第一次听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今天神如果感动你的心，神借着他的灵在你心中讲话，呼唤你回归，呼唤你到耶稣的面前。如果你有这样感动的人，我希望你举一下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感谢神。今天在座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愿意神的恩典恩赐临到你？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愿意向那个妇人说，主啊，给我这个活水。有没有人？感谢主，举过可以了。有没有在你生命当中有许多的干渴，你需要活水，需要神把他的恩典给你，他知道你的过去，知道你的现在，也知道你的将来，你愿意不愿意在这个伟大的神的面前做一个决定，你今天就要得到这个恩典，你要得到神的恩赐。不光就你今生可以活得精彩，你还有永生的盼望。我问，再问一次，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愿意得神的恩典？我为你祷告。感谢主。我最后问一次，还有没有这样的人？今天你就做这个决定，你要得到神的恩典，你要接耶稣到你的生命当中，成为你的救主，成为你的主。如果圣灵感动你的心，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勇敢的举起你的手。魔鬼是不愿意的，魔鬼是欺骗人的，但是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神，他要救你，今天就要救你。你要不要得到这个救恩？好，我问最后一次，有没有这样的人？感谢我们的主，你刚才看见有人在你面前已经举手，已经表示他愿意接受你做他个人的救主，做他的主。也许当中有人想举手不敢举，因为各种的原因，主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你是知道万人的心。有这样心想举手不敢举手的人， 主，我们也仰望你的怜悯，你的救恩，你的礼物也临到这些人，让他们终有一天能明白，也有这个勇气向众人承认他需要你的救恩。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也感谢主透过你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来认识你。我们求主纪念刚才举个手的人，或是心里面举手的人，求主的恩典，你的慈爱与他们同在。你也不光解决他们的罪的问题，主，你也供养他们一生，让你的话语成为他们生命的粮，喂养他们一生，让他们过一个丰盛的生命。因为你说你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一个丰盛的生命，愿你这个生命一直永留到永生。主，感谢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因为你只有你是配得的。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
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活水的信息盼望神给你们有智慧能够知道这个救恩的宝贵，也能这个也有一个智慧来拣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如果你不赶着走了，你就可以留下来，我们下等一会下面十分钟之后就可以吃我们中午饭如果你刚才听如果觉得有什么问题不明白的，你可以留在这里，我们有一些基督徒跟你可以聊一聊等你更清楚。还有我们在外面呢有一些有个通道，那里有一个桌子，上面有一些小册子有些 DVD 你可以拿回家去看欢迎你拿回家多了解还有我们每一个星期天呢都欢迎你们来我们聚会，特别我们星期天10点15分呢有国语组的聚会，我们每个礼拜呢10点15分呢有查考圣经，我们有系统的将圣经里面的信息来跟你们一同来查考但是明天呢我们就有一个4点15分的不是查经，是一个分享的聚会，是一些基督徒他经历到神的恩典他怎样在基督徒他的信仰上面经历这位神来跟你们分享的也希望你们明天再来记得10点15分在这里在外面那个大堂的地方我们有分享的聚会，以后10点15分我们有国语组的聚会继续欢迎你们再来，好吗？我们聚会就停到这里。